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那欢迎你能够在这个当中能够聆听我们这个环节，更是能够在这个当中用你的心，用你的心灵能够跟我们来互动的。
前阵子呢，我收到过一位听众朋友亲手写的一篇诗。因为我们那个节目的环节是念听众写的诗，直接在节目里念出来，当然是主题跟信仰有关系的，所以我就一直在想，因为他是手写的，亲手写的一封信，到底这个年头还有没有人会亲手写信寄到电台里给主持人呢？
如果你这样讲的话，应该是直接写的寄给过来了，否则的话你就没得读了。
对，我们经常提醒听众朋友有几种途径，就是电邮或者发个短信过来。那我再报一下电邮地址，是良友拼音四 at 良友拼音点 net， 手机号码是13229966122，前面呢一定要注明恩典两字。但是我更想说的是我们的地址，就是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香港是不需要邮编的，我再念一遍，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我希望有听众朋友能够亲手写一封信给我们，我保证我们会在节目里念出来的。如果真的收到这封信的话，
我觉得呢，就是这个时代呢很少有人写信，但是如果你写信的话呢，我觉得很特别。当你打开这个信的时候呢，你的心情是不一样的，跟那个手机的短信是不一样的。
手机短信你很容易就会把它删掉，但是信我相信有人会把它保存很多很多年。
那我在另外一个节目跟其中一个主持，我在主持节目的时候通常是接听电话。但是那一天呢就看到一个电邮，这个电邮写了差不多一页纸
啊，
讲了他自己的情况。他最后讲说，能不能给我们打个电话，我希望你能够在电话里跟我互动。所以我觉得这个听众他的这个心呢，是他愿意真是把他自己的情况跟你分享。他不是说啊，我打个电话给你，真是用电脑把它打出来，然后通过电邮给我们的。那我觉得这个心呢，就是完全的不一样的。
对，所以说人与人之间的互动，那种关系是很微妙的。感谢上主，让我们不是一个人在生活，不是生活在一个群体当中，有家人，有朋友。但是呢，我们的人一生总是不能避过一个问题，一个很切身的问题，哪怕你有多么的不舍得也好，碰到死亡，特别是我们传统的中国人比较忌讳这个话题的，都不愿意谈到生与死那些严肃的问题。但是今天不如我们就来谈谈生与死的问题。请问一下，你在夜阑人静的时候会不会想过啊，有一天我要死了，跟家人离别的那种感觉是如何呢？
其实想过这个问题，但是呢总觉得遥远的。
遥远的。
因为呢你觉得啊，我还有很多，
我才年轻嘛。
对呀，我还有很多时间很多日子，很多的盼望，很多我要去做的事情。但实际上呢，如果真是有一天那个死亡来临的时候呢，我觉得你人是没有办法去躲避的。
我最近在网络上看到一段视频，大概7分钟左右，我已经是第二次看了，但是看了心里还是有那种说不出来的难受。他是英国广播公司 BBC 跟随了一个男人去了瑞士，大概也猜到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吧。一个人无缘无故去瑞士，如果不是去旅行的话，就是去进行安乐死。这个男人他本身是个渐冻的病患，渐冻意思是他的脑部或者脊髓的运动神经细胞已经逐步的退化了，暂时来说医学方面已经没有更好的治疗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他选择要安乐死。整个片子7分钟左右，从他喝药到他死7分钟。
好像我也看过，
我们应该也看过，在单位里看过。我看他从喝低剂药到聊天中间，护理人员先做准备，到最后喝最后一瓶真正致命的毒药，他最后他的神经是慢慢的受到控制，心跳会停止， 呼吸会衰竭，结果就会昏迷死亡。
嗯，
整个过程当中，当然有医护人员，有医生，有护士，更为重要的是他的妻子一直都是坐在他旁边，牵着他的手，在搓他的手，好像有种安慰，别怕别怕，我在旁边。结果他喝完药就睡着了，慢慢就死去。当他真的死去的时候，医生跟他妻子说了一句话，你现在可以哭了。那种是个情绪的释放。他妻子担心丈夫因为看到自己哭舍不得喝那瓶药，所以他一直忍住眼泪，直到他看见丈夫真的离开这个世界上，他终于可以哭了。虽然他不是我的亲人，我跟他没什么关系，可是我也能够感受到他那种面对死亡的那种伤感情绪。
嗯，的确，当我们人面对死亡的时候，不单单是说他自己有一个非常痛苦的一个过程，更是给家人、给周围的人也带来一个很痛苦的过程。我觉得这个死呢，其实我们都不希望临到，但是临到的时候呢，真是给我们一个很大很大的冲击。我也见过，就是一个家庭他失去了这个小孩子，就是很小的这个 baby， 他因为有病后来就离开这个世界。你想想，一个 baby 在地上没有活了
一个月也不到，
几个月的时间，但是呢因为有病呢他离开这个世界。你想想，这个做妈妈的，做爸爸的，是非常痛苦的。但是呢这个电视片就介绍了说，他们有一个很好的为这个小孩子有一个安息的一个过程，就是帮助这个爸爸妈妈也能够在这个当中呢很好的舒缓，不是很痛苦的经过这个过程。比如说为这个小孩子按手印呐，给留下他们的印记啊，然后帮助这个爸爸妈妈怎么样通过一些方法让他们走过这个艰难的时刻。那么这个整个的一个过程呢，就是帮助他们能够在这个当中有个舒缓。
嗯，是的，天经的教导让我们知道上主的应许，让我们知道生离死别当然大家都不想，可是当我们受洗归入尔撒，我们就是暂时的分开而已。因为天下真的是有不散的筵席，那就是在天国，在上主的国。死亡只是地上的离别，将来有一天我们是能够跟死去的亲人重聚的，这个是上主给我们的应许。
嗯，今天我们在罗马书诵读的当中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我们信了主以后怎么样透过一个洗礼跟主尔撒有一个联合。这个联合就是同死同复活，在义上能够同活。我们一起来听
一本论证上主实行救赎的书，
一本讲述上主永恒计划的书，
一本表达人类生活智慧的书。
请听
隐居乐罗马诵读。
隐之乐，罗马书第六章。这样我们可以说什么呢？我们可以常在罪中叫恩典增多吗？绝对不能。我们像罪死了的人，怎么能仍然活在罪中呢？难道你们不明白，我们这些受洗礼归入麦西哈尔撒的人是受洗礼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洗礼归入死，与他同葬，为的是要我们过新生命的生活，像麦西哈借父的荣耀从亡人中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样式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样式上与他联合。我们知道我们的旧人已经与麦西哈同钉十字架，使罪身丧失机能，使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死了的人已经脱离罪了。我们既然与麦西哈同死，就信也会与他同活。我们知道麦西哈既然从亡人中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辖制他了。 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这一次，他活是向真主活着。你们也应当这样，向罪算自己是死的，在麦西哈尔撒里向真主却是活的。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肉身上掌权，使你们顺从肉身的私欲，也不要把你们的肢体献给罪，作为肝胆的器具，倒要像出死得生的人，把自己献给真主，并且把自己的肢体献给真主，作为行义的器具。罪将不能辖制你们，因为你们不是在戒律之下，而是在恩典之下。那却怎么样呢？你们不在戒律之下，而在恩典之下，就可以犯罪吗？绝对不能。难道你们不知道，你们自愿做奴仆去顺从人，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从的奴仆以至于义吗？知感真主，你们虽然做过罪的奴仆，现在却从心里顺从了传授给你们的教义的规范。你们既然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因为你们肉体的弱点，我就按一般人的话来说，你们从前怎样把你们的肢体献给不洁和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现在也要照样把你们的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为圣洁。你们做罪的奴仆的时候，就不受义的约束。那么你们在现今以为羞耻的事上得了什么呢？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现在你们既然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真主的奴仆，就有成为圣洁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但真主的恩赏在我们的主麦西哈尔撒里却是永生。
我们人为什么能够配得上进天国，不是因为我做了多少件善事，或者我是一个伟大的好人，纯粹是因为上主他无条件的接纳我们，只要我们像一个浪子一样回到他的面前悔改认罪，他就会赦免我们，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所以天国家庭成员里面，我们都是其中一个。
嗯，我们常常讲这个义啊，就是好。那什么是好人？可能我们是做了很多的善事，可能我们遵循很多的这个诫命条例，我们做了这个做了那个，我们就可以成为一个义人。但是在主的里面，所有的人，我们因为我们犯了罪，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被称为一个义人。所以呢，我们在罪的里面都是死了的，
是
跟主跟上主是分开的。但是呢，上主来救我们，让我们脱离罪恶和死亡，让我们跟主来联合。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主在我们生命当中要来到地上为我们受死，就是让我们真正的回到主的面前。所以当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就可以透过洗礼，我们跟我们的主来联合，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所以这个就是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可以去经历的。
嗯，坦白说，以前的杨天成，以前的苏小燕早就已经死了，我们现在已经穿上新的衣服，有着新的生命，每一个人都配得上拥有新的生命。关键是你愿不愿意回到上主的面前，让他去赦免你身上所有的罪，洗净你整个人生呢？
所以呢，我们在地上呢，真是我们没有办法透过我们自己在地上所做的，我们可以在主的面前能够站立的，除非我们真是能够靠着主，我们成为一个完全圣洁的人。这就是主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恩典。接下来我们一起听一首诗歌，你配得荣耀。
荣耀和权柄
你配得荣耀，的确我们的主是配得我们的称赞歌颂。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聆听主的话语。今天呢，我们所听的经文呢是在创世纪第二章第四节，经文说，造化天地的起源是这样，主安拉造化天地的时候。短短的经文当中讲到一个起源，那我们来听这个主题，就是为什么是生出来的。
主的话语是永恒的光，能够照亮幽暗的生命。
主的话语是不灭的灯，能够指引人生的道路。
主的话语是天上宝藏，能够赐予无穷的智慧。
主的话语是永生活泉，能够滋润心灵的土壤。
聆听主的话语。
Toladot，
为什么是生出来的呢？根据天津的文化背景，一个人的身份几乎完全取决于他的家庭和宗族。认识这一点，对我们研究天津有很大的帮助。了解家庭与家庭之间的关系，对认识整个社会也非常的重要。这就是为什么创世纪里面充满着家谱和先祖故事的原因。在那个文化里面，每个人的故事都与他的家庭有关系。创世纪可分为十个大的段落，每一个大的段落都以这句话为开始，这是某某人的后代，也就是这是某某人的 Toladot， 后面接着的就是家谱了。 Toladot 与 Yalad 来自同一个字根，后者的意思是生或者是生孩子。创世纪中每一个人所取的名字都与出生的故事有关系。对于耶胡德的听众而言，生是非常基本和重要的概念，所以在创世纪二章的四节我们会看到，连天和地都认为是生出来的。在今天，家谱在传统和非西方文化的社会中仍然十分的重要。比如在菲律宾有一个尹志乐翻译的版本，没有将尔撒的家谱放在马太卷里面， 因为翻译的美国籍的学者，他认为家谱不是那么重要。但是后来有另外一种版本出版了，里面就含有尔撒的家谱。于是当地的人就问，难道你的意思是尔撒他是活生生的人咯？缺少家谱的翻译版本，使我们有些人认为尔撒只是童话故事里的英雄而已。所以就能够看到，在当今世界的文化里面，家谱对人的身份仍然是非常重要的。对家谱的认识可以帮助我们明白上主与易卜拉欣所立之约的重大意义。上主第一次对易卜拉欣说话的时候，易卜拉欣和萨利赫并没有孩子。在那个时代，这是一种极大的咒诅，因为他们的家会因为无子无孙而断绝。然而上主却应许易卜拉欣要成为大国之父，人类再大的成就也不会超过他所要成就的。认识文化对家庭的重视，对我们理解经文有很大的帮助。人们刚开始读天经的时候，或许会认为天经所记载的只是一种道德或者哲学的故事。逐渐的，他们会发现天经实际上是一篇很长的叙事诗，描写上主所拣选的一个个家庭的故事。虽然那个大家庭的人有他们的缺点，但上主仍然在历世历代中使用他们，通过他们拯救世人。身为这个大家庭的一份子，我们应该牢记，他们的故事就是我们的故事。
在创世纪一章之前也诵读过，之前也听过，穆撒他记录了主创造万物的次序，整个顺序。但是来到第二章，集中是讲到主造人。原来人这个字在二章里边总共出现了18次，我都没有数过，我是在网络上面看到有些学者他们算过18次。也有人说，如果第二章给他想一个标题，可以说3个字，人之章。
人之章，
人之章，因为都是谈上主造人这个关系的。 人是按主的形象去造的，是上主细心的构造编织，不是随随便便弄一个人出来，每一个人都是非常的宝贵的。但是呢，很不幸，我们的始祖阿丹他真的犯了罪了，他真的做错事情，以致每一个人类你生出来的时候，你已经遗传了罪的基因，你是逃不了这个基因，你也别设想把它挪开，因为早就在体内，早就在灵魂里了。
所以当我们人犯罪以后呢，这个罪一直跟着我们所有的人，影响到我们所有的人。你看小孩子一生下来就有自私，就有骄傲，这些都是在主的面前都是罪，
对，
因为他看为不好的。所以我们因为有罪，我们不可以来到主的面前，但是主呢是恩待我们，让我们可以重新回到主的面前。所以讲到这个起源，罪的起源就是因为阿丹在主的面前犯罪，所以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但是呢，我们也看到主的恩典，因为主尔撒救我们，给我们极大的恩典，所以他同时把这个恩典也带给我们世上所有相信的人。所以呢，这个祝福临到我们所有人的时候呢，我们的每一个人在主的面前，我们都是一个特别的，有特别身份的，就是可以把这些恩典带给更多的人。
你看，其实上主真的非常的爱我们每一个人，他的那种爱是广阔高深的。他安排了园子让人享受，伊甸园我们都知道的，但是伊甸它本身的意思就是代表快乐，原意是希望人能够在一个非常快乐的环境里好好的生活。当然历史是不能从头再来过，不能后悔的，因为他真的犯了错， 如果当初人类不犯错的话，也许我们现在还在那个快乐的园子里生活，吃树上的果子，每天都不需要烦恼，也没有眼泪，也不需要难过。不过事实确实这样子，确实犯了罪，人确实要接受罪带来的恶果。可是我们要感谢上主，他赐下独生儿子主尔撒，完全的洗净每一个人的身上的罪，以致我们能够配得上作为他的儿女。
我们的主呢，愿意恩待我们，只要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就可以经历着极大的恩典。我们看到我们每一个人在主的面前，我们都是自私的、骄傲的，都是软弱失败的。你看到小到一个家庭，常常有些矛盾，常常来争吵；看到大到一个国家，国与国打仗，民与民也常常有很多的征战。所以这些呢，在主的面前都是罪，主不喜悦的。但是呢，只要我们愿意来到主的面前，承认我们有罪，我们就可以得到主的赦免。最后我们看一节经文，引之乐启示录一章十七到十八节，这是掌管生死的主亲自讲的话，我们一起来听。
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永活的。我曾经死过，看哪，现在又活着，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坟坑的钥匙。
我们的主呢，是掌管生死的，因为他是全能的主，他是造我们生命的主，他掌管死亡和坟墓的钥匙，更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给我们极大的恩典。他不单有权柄，更是有爱，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这个恩典，只要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向他来督啊，就可以经历。好了，我们时间就到这里了。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托斯蒂，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
Kafarat untuk manusia.